蔡奇兼任党校校长，权力大到危险的边缘。但是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在任内落马，他不单止是政部级官员，他曾经是蔡奇的人事总管。当二把手的亲信被带走，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最高领袖在这里敲山震虎，还是二把手为了自保亲自将手下推落悬崖，或者另有其他原因？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令人看不懂的中南海大戏。另外节目后半段，我们会看一下中共的手伸到有几长。最近南韩的选举引发了上万人抗议，街头竟然出现了连韩语都讲得不流利的蒙面警察，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警棍？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6月6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通报，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没有具体原因，就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他亦是今年以来官方通报落马的第30名中层管理官员。魏小东是北京市首位在任内落马的政协主席，但真正令外界震惊的不是他的政协主席衔头，而是他的履历和背景。魏小东是福建漳州人，他早年在中共中央机构职位委员会办公室这个清水衙门挨了20多年，后来被调到河南去镀金，历任洛阳市委副书记、河北市委书记、湘丘市委书记等。当时帮他铺路的就是曾经在福建担任省委书记的卢展公，但魏小东真正迎接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是因为他踏上了另外两位福建老乡的线，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以及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2017年，蔡奇空降北京，担任市长同市委书记。俗语话：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蔡奇要掌控北京官场，急需自己人。于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希就将同样是福建老乡的魏小东调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成了蔡奇在北京的人事大总管。蔡奇在北京主政期间，没有蔡奇的点头，魏小东坐不稳这个位置。同样，魏小东亦都是蔡奇最信任的看门人。到了2021年，魏小东面临60岁退休的红线，蔡奇为了帮他解决政部级待遇，以延长政治生命，就给他去做了北京市政协主席。可以说魏小东是彻头彻尾的福建帮骨干，亦是蔡奇的忠诚亲信。现在他出事了，等于是在蔡奇的后院引爆了一颗炸弹。要看得懂魏小东的落马，我们必须先看他背后的大哥蔡奇现在是怎样的处境。就在6月5号，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毕业典礼，蔡奇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出席并颁发证书。这个位置之前一直是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上下铺兄弟陈希在这里坐的。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蔡奇现在手上的权力有多大，他名义上是中共五号人物，但实权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是真正的二号人物。他是习近平的大管家，负责领导中央警卫局，掌握住最高领导人的安全和其他高层的动向。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处理常务日常运作，他仲管住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兼且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现在他又拘捕了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有外国学者评价，蔡奇将共产党的组织、论述和行政职能全数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这种安排史无前例。但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体制内，二把手永远是最危险的位置。历史上的刘少奇、林彪权力大不大？结果下场如何？习近平赋予了蔡奇极大的权力，但伴君如伴虎，权力大到这个地步，很容易引起老大的猜忌。这个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魏兆东被查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在削伐敲打蔡奇和福建帮，现在江派团派基本都被清理干净了，剩下的都是习家军，但习家军内部亦都分山头，福建帮、浙江帮等。目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正按照习近平的部署，不断削弱各个派系的实力，防止下面的人形成帮派互相勾结。拘捕魏兆东就是习近平对蔡奇权力过大的一种警告，我能够给你权力，亦都可以随时捉你最亲近的人，你不准有自己的小圈子。第二种可能，蔡奇弃居保帅，牺牲手下以表忠诚。有评论人提到了一个很生动的历史典故，韩信与钟离昧。当年韩信被刘邦怀疑谋反，自身难保，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韩信最终逼死了来投靠他的兄弟钟离昧，将钟离昧的人头献给刘邦。蔡奇现在会不会就是这种心态？为了向习近平证明自己和魏兆东没有结党营私，甚至为了证明自己大公无私，蔡奇不单止不保魏兆东，反而可能主动推动调查。在中共残酷的政治斗争入面，为了自保牺牲手下实在太常见了。就在魏兆东落马的同时，海外亦都传出了一些非常惊人的爆料。时事评论员蒋网正说，魏兆东之所以出事，是因为之前落马的新疆党委原书记马兴瑞死咬。蒋网正自称有来自中南海的信息渠道，多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有关中共高层的爆料。爆料称马兴瑞实名举报了魏兆东，兼且交代了黄小红女婿和蔡奇外甥女婿的洗黑钱通道。听说马兴瑞亦都用过这个通道将事件卖到干净。正烈爆料还提到，马兴瑞女婿在加拿大掌握的涉及福建帮的贪污金额高达12000亿。爆料还说马兴瑞死咬蔡奇、黄坤明、何立峰、黄小红、陈希这五个人。6月6日，黄坤明接受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托中央书记处展开的第一次质询。何立峰接受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托国务院办公厅展开的第一次质询。黄小红同日下午亦都接受了质询。而蔡奇目前的状态，据蒋望正描述，是习近平在等他主动汇报，亦就是说蔡奇还未有被质询，但他的处境已经相当微妙。不单止这样，蒋望正还爆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的退休待遇已经被明确降为副厅级。大家要知道，陈希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的确是副国级待遇。如果的的确确的副国级待遇，如果这个爆料属实，由副国级直接插水式降到副厅级，相当于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副市长，这个是中共官场是极其严厉的政治惩罚，基本上等于政治生命彻底宣告死亡，只是保留了一些基本的生活待遇。结合前面提到的，陈希刚刚交出了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给蔡奇，而陈希当初大力提拔的北京大学校长龚其和，前一排亦都被突然间罢免职务，而且去向不明，这些迹象似乎都在印证 陈希的处境的确非常不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大前后表面上看，习近平清洗了江派团派的旧势力，建立了以习家军为核心的全新体系，但是当一个体制只是剩下一个山头的时候，内部的利益争夺并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激烈。福建帮、浙江帮、山东帮、清华帮各个派系都在互相撕咬。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同时面临两个方向的压力，一边是反习派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步步紧逼，另一边是自己的敌系不断出问题，需要不断切割。无论是哪种情况，都针对一个清晰的事实，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安插战已经打响。前面讲了北京的内斗，现在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的邻国南韩。中共的黑箱不单止在国内捣乱，它的阴影似乎亦都开始向外蔓延。6月3号南韩举行了全国地方选举，这个是南韩总统李在明上台后的首次中期考核，结果执政党大胜，但这场选举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由选举日开始，南韩各地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甚至有上万人聚集在首尔的点票中心外，要求重新选举，包括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在内的南韩多间顶尖大专院校及大学的学生会都陆续发表声明，批评选举过程存在严重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南韩民众的愤怒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荒谬的选票短缺，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竟然有至少50个投票所出现选票不够用的情况，部分投票所甚至被迫中断投票几个钟头，很多人排队半日都投不到票，只能够放弃。南韩选举委员会的解释是预计失误，只是印了一半选票，这种解释显然无法服众。首尔市长吴世勋就痛批这个是对选举权的侵害和对宪政体制的践踏。第二，外国人不在籍投票的漏洞，这个才是最牵动神经的地方。根据南韩现行法律，取得永久居留权满三年的外国人就可以在地方选举中投票，这个本意可能是为了包容，但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在南韩具有投票权的外籍选民中，中国籍人士占了极高的比例。截至2025年的数据，在韩永久居住的外国人中，中国籍高达238,000人，是一些胜负只是差几百票的基层选区，这十几万的中国籍选民足以成为左右政局的关键力量。这个令很多南韩人感到恐惧，认为这个是在这里引狼入室。第三，最令人震惊的蒙面假警察。在民众抗议选票问题时，南韩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清场，动作非常野蛮，推搪拘捕抗议民众，但抗议者发现这些警察中很多人戴着口罩蒙住面，韩语讲得不流利，带有浓重口音，长相和行为亦都不是太似南韩人。有影片影到几名警察背心上的名字非常诡异，好像是用机器翻译出来的动漫名字，譬如闪耀世界，或者意思是估计和推测的词。还有民众质问一个警察的身份，对方吞吞吐吐，拿不出证件就走了。有人打电话去首尔警察厅查证，一名自报家门的警察，警方竟然回复查无此人。这个就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质疑，南韩的警察队伍里面是不是混入了中共的公安或者秘密警察？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网络上有自称在南韩做过巡查的中国籍男子爆料，南韩政府会因为当地中国人聚居区治安问题多，而雇佣一些识韩语的中国人来做类似辅警的工作， 虽然没有执法权，但他们穿着警察制服。更严重的是，国际人权组织早就披露过，中共在南韩设立了海外秘密警察站，譬如首尔江南区的一家中餐馆东方明珠楼，就被南韩情报院初步认定为中共监控侨民和施压异见人士的据点。南韩民众担心中共正在利用民主国家的制度漏洞，通过外国人投票权和渗透基层执法队伍来干预南韩内政，有人甚至打出了中共滚出去的标语。我们今天讲了两个看起来不相关但本质上就相连的话题。在北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权体制内部的绞肉机运作，魏小东的落马，陈希可能面临的降级，蔡奇的高处不胜寒，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共的体制扼杀信任和安全。今日你是大红人，听日可能就是阶下囚，权力斗争没有尽头，只会越来越残酷。而在南韩，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极权体制的对外扩张和渗透，民主国家开放包容的制度正被无底线的专制政权利用。这个不单止是对南韩的警告，亦是对全世界所有自由民主国家的警告。对于魏小东落马背后的真正原因，以及南韩选举的种种乱象，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